感谢神，我们在这个主日清晨啊，我们再一次来思想神的话语啊。我们弟兄姊妹可以看到屏幕上圣经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使徒行传的16章，我们从第9节读到第15节啊。好，弟兄姊妹起立啊，如果我们身体许可的话哈，我们一起来起立来读神的话语啊。使徒行传16章9节起。在夜间有异象显于保罗，有一个马其顿人站着求他说，请你过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保罗既看见这异象，我们随即想要往马其顿去，以为神召我们传福音给那里的人听。于是从特罗亚开船，一直行到撒摩特拉，第二天到了尼亚波利，从那里来到腓立比，就是马其顿这一方的头一个城，也是罗马的住房城。我们在这城里住了几天。当安息日，我们出城门到了河边，知道那里有一个祷告的地方，我们就坐下对那聚会的妇女讲道。有一个卖紫色布匹的妇女，名叫以利里亚，是推雅推拉城的人，素来敬拜神。她听见了，神就开导她的心，叫她留心听保罗所讲的话。她和她一家既领了洗，就求我们说，你们若以为我是真信主的，请到我家里来住。于是强留我们。好，感谢神，神的话语我们就读到这里，我们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你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照亮我们，不让我们落到黑暗当中。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弟兄姊妹请坐。感谢神，我们从刚才的圣经当中啊，我们看到欧洲啊，福音传到了欧洲，就是神在使徒保罗给他看到，在夜间看到一个异象。那么使徒保罗其实是本不打算去到欧洲的啊，就是跨过爱琴海，我们今天叫爱琴海啊，跨过爱琴海去到欧洲。他本来不打算这样做啊，他本来想继续往这个爱琴海的东边啊，算作从圣经的地理角度来看的话，那就算作亚洲了。他想继续留在亚洲，那么但是神却几次的拦阻不许可。那么最后在我们上次主日信息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哈，神在夜间让使徒保罗看到异象，有一个马其顿人在这里求他啊，你过来帮助我们。那么在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我们也看到这时候看到这个异象之后呢，使徒保罗他们一行人啊，当应该路加那个时候也在他们这一行人当中哈，然后他们随即就要起身到马其顿去啊。他们其实是非常非常顺服神的心意，一看到这个异象之后，他们立刻就想去到马其顿。马其顿他们那个时候就需要跨过爱琴海去到这个爱琴海的东边。那么从圣经地理角度来看的话，那就是去到欧洲了。这也是福音第一次去到欧洲。在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当中呢，我们会看见欧洲的第一个基督徒出现了是一个女子叫吕底亚。那么呢，欧洲的第一个教会我们知道也是在这个吕底亚家中诞生。在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当中，我们看到吕底亚他自己信主了之后，他把他全家人都带来信主，然后受洗，然后他也邀请使徒们去到他家里去。然后我们会看见哈，这个吕底亚这个妇人呢，他是一个非常真挚的人，真诚的人。他怎么来邀请使徒们去到他家里去呢？他说，你们若以为我是真信主的请到我家里来住。于是强留使徒们。所以从吕底亚讲的这个话，我们说他是一个性格非常真诚、非常直率的人 啊，就是你们如果真把我当主内的弟兄姐妹，或者你真把我当一家人，你真把我当信主的，就不要见外啊，就不要见外。其实，他就是这样，那就是强留啊，强留使徒们去到他家里去。那么我们都知道，后来腓立比教会呢，应该就是在吕底亚家中就诞生，这也是欧洲的第一个教会。我们从经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哈，整个过程当中。欧洲的第一个基督徒的出现啊，欧洲的第一个教会的出现，这完全都是神的作为啊，完全不是人可以计划、人可以规划来的，完全都是神的作为啊。那么，首先呢，我们会看到使徒保罗，使徒保罗他之所以去到欧洲，这不是出于他自己的计划，不是他出于他自己的意愿啊，这完全就是神把他可以说赶到这条路上来的。啊，使徒保罗他是继续想留在这个爱琴海的东边哈，就是今天的土耳其的东边，然后继续留在亚洲这边啊，向外邦人传福音啊。他做了很多次的尝试，但是呢，神都拦住他啊。那么呢，最终神在夜间啊，让这个使徒保罗看到一个异象，有一个马其顿人站着求他说：“请你过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那么最终这个时候，使徒保罗就顺服啊，然后就过海来到马其顿的第一个城市啊，第一个城市就是腓立比。那么我们也看到，在这里呢就碰到了吕底亚，所以这一切都不是使徒保罗他自己的规划，甚至也不是他出于他自己本来的意愿，哎，这完全是神的带领，就可以说就把他。赶到这条路上来了，几次拦住他，别的地方你不要去啊，不要继续往东边去了，不要去，几次拦住他，就要把他，一定要让他到这边来，然后保罗就顺服。那我们再看吕底亚，吕底亚是不是腓立比当地人呢？也不是的哈，他不是的。那么他是从推亚推拉来。那么推亚推拉来呢，其实是个亚洲城市，它其实也在爱琴海的这个东边哈，就是也在亚洲。那么他也是跨海而来，来到欧洲啊，来到菲律宾。他为什么跨海过来呢？因为在他的家乡啊，就是这座亚洲城市推亚推拉呢，是以一个印染业出名啊，就是这样的一个城市，手工业、印染业出名。那么他就把他家乡的出产。这个紫色的布就跨海就带到这个菲律比来，带到欧洲大陆菲律比来啊，要出售啊，做生意，他是这样来的。那么吕底亚这个名字呢，他是勤劳啊，辛勤劳动，处境艰辛，他名字是这个含义。所以我们今天很多的时候，可能有些弟兄姊妹哈，一想到吕底亚就说啊，那是个有钱人啊，那是个商人啊，因为很多人都有这样的观念，包括我以前也是有这样的观念。我们这个观念从何而来呢？就说哦，你看他卖紫色的布啊，紫色的布当时都是有钱人家用的，对不对？他做这个生意，那他应该是有钱吧？但是事实上并不是这样啊，事实上并不是这样。他这个名字其实就体现出他所处的这个环境，他其实是一个非常辛勤劳作的女人，然后他甚至。啊，他的处境是很艰辛的，其实这是非常容易理解，因为在那个年代，一个女人出来做生意，那绝对不是容易的事情，啊，那个年代，啊，就是，女人的地位跟男人地位还是不一样哈，无论是在罗马希腊文化还是在犹太文化，啊，女人出来做生意或者说谋生，都是充满挑战的，啊，所以。吕底亚并不是一个，今天有时候可能我们会想象他是一个高高在上、养尊处优的富豪商人，其实不是这样的。他是一个辛勤做工，甚至处境非常困难、非常艰辛的女子，尤其是漂洋过海啊，去到异国，对他来说也是异国他乡啊，从亚洲来到欧洲做生意，其实也是谋生。她是这样的一个女人。那么呢，他所以这一切都是在我们看来，就是 很奇妙的事情，就是他在亚洲的时候没有碰到保罗，因为保罗也是从亚洲过来嘛，在亚洲没有碰到保罗，结果跑到欧洲相反碰到了。那么呢，他来到这个马其顿的腓立比呢，他并不是什么所谓来追求真理的，并不是什么所谓来追求信仰，都不是，他就是过来谋生，他就是过来做生意的啊。结果他在这里呢，却找到了主耶稣基督啊，却得到了真理，重生得救了，这是完全不是利迪亚他可以预计得到、想象得到的啊，完全是神的带领。所以让我们看到这一切，就是看上去好像很碰巧，他为什么偏偏这个时候来？正好使徒保罗来的时候，哎，他正好就来。然后他为什么要去到腓立比呢？他如果要做生意，去到雅典不是更好吗？去到哥林多不是更好吗？那更繁荣的商业城市啊，为什么去到这里呢？但是无论吕底亚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来到这个地方，也是跨海而来，可能对于吕底亚来说，他有很多很多的理由了。但是有一个最根本性的理由，可能吕底亚自己也不清楚，这个最根本性的理由是什么呢？就上帝让他来。上帝让他来碰到使徒保罗，这就是最根本性的理由。但是作为保罗来说，作为吕底亚来说，他们可能都不清楚，但是他们两个人的行踪其实都在上帝的计划当中，都在上帝的带领当中啊。这就是我们从经文当中可以看到的，尤其是最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地方，就是这样的一个做生意的女子啊，我们刚才也说到了，她在那个年代做生意不是简单的事情，尤其是对于一个女子来说啊。然后跨海而来，去到异国他乡啊，新的文化，陌生的地方，她为什么就那么容易就相信第一次见的一个陌生人跟她讲的话呢？啊，完全是陌生人，第一次见。使徒保罗，使徒保罗说他就信，为什么呢？圣经告诉我们什么？主就开导他的心，所以这一切都在神的计划、神的带领当中啊。所以这就是让我们看见欧洲第一个基督徒的产生，甚至欧洲第一个教会的产生，这一切都不是出于人可以计划、人可以安排的，这一切背后都有上帝的旨意、上帝的手。那么从这里呢，我们可以看见，当时使徒保罗过来其实是心不甘情不愿的啊，其实是心不甘情不愿的。但是他的意愿能不能拦阻神的带领呢？拦阻不了啊。这就是人的意愿跟上帝的旨意就是这样。我们人有很多很多的想法，但是没有人可以拦阻神要做成的事情啊。那么具体到使徒保罗身上就非常明显了，他有他自己的想法，他有他自己想去到的地方啊，但是神的心意不是这样，最后他还是顺从神的心意。那么吕底亚也是这样的，吕底亚来到这里，他是来做生意的，来谋生，来做买卖，他没有想过要到这里来成为基督徒的。因为那个时候基督徒不像今天啊，今天尤其是在北美这个地方，基督徒基本上还可以称之为不算太负面的一个词哈，还是这样。但是在那个年代，基督徒是非常非常负面的一个称号。那个年代信耶稣的人是被逼迫的，被犹太人逼迫，被罗马政府逼迫啊，被希腊文化所轻看、所藐视的啊，都觉得基督徒是非常疯狂、非常愚昧的一群人。所以作为这样的一个女商人，他来的目的，他一定是没有想到过他会成为基督徒，最后他就成为了基督徒。所以这完全不是吕底亚他自己可以计划、可以规划的事情，甚至也不是他自己起初的意愿啊。但是这一切都被上帝的旨意所推动、所带领。有一个我们通俗话一点说，就有一个看不见上帝的手在带领这两位，一个是使徒保罗，一个是吕底亚，最后在这里就相见，一个河边相见。那么使徒保罗在异象当中神给他的异象当中看见的是什么呢？是一个马其顿的男人在那里说过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结果他真的到了马其顿的腓立比，他能够看到呢，有没有看到这个异象当中的男人呢？看到谁？看到一群妇女啊。
所以这一切对于使徒保罗来说呢，可能也是意外，但是就在这一切的意外当中，神的旨意还是达成，福音果然就是传到了欧洲大地。那么这个福音果然就是越来越先从耶路撒冷传到撒玛利亚，然后一直传到外邦人当中，甚至一直传到地极。当时当然对于神的眼光来看，这全地了，是，但是对于当时的人来看，他跨过整个爱琴海去到欧洲，就是去到一个完全在外邦的一个世界当中去了。所以就让我们看见神的旨意真的是带领真的在人前面带领人。那么人的意愿呢，很多的时候最终都是要顺服在神的旨意当中我们一起来看两处圣经的经文。好，我们看着屏幕上经文，我们一起来读哈。耶利米书的10:23起。耶和华呀，我晓得人的道路不由自己，行路的人也不能定自己的脚步。箴言算自己的道路，为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今天呢，很多的时候我们有些人都把自己我是我命运的主人我是我命运的主宰。那么圣经告诉我们呢，其实这种看法是非常非常错误的人其实没有办法来决定我们前面的道路。你可以去做很多的规划，你可以去做很多的安排，但是很多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事情的发展，明天的脚步完全不是我们的规划和安排可以决定的。那么归根结底呢，是神在带领。就是我自己有很多很多这样的经历就是我自己很多年前我是从来没有想到过有一天我会来到美国，来到北美，从来没有想到过这件事情那么今天就来到这里，而我现在就这个不是我的规划，不是我的想法，不是我的意愿，那完全就是神的带领。那么我经历过很多很多这样的事情。那么有一件事情呢，就是虽然是很小的一件事情，但是给我印象很深，因为在那个晚上我心里突然就有一个很深很深的感触，我相信也是从神来的一个感动虽然是很小的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就是很多年那个时候我还在中国大陆，在加拿大教会里面服侍。那么很多弟兄姊妹都知道，我有很好的朋友，也是我的老牧师史蒂夫弟兄他是从美国去到中国大陆的一个宣教士当时差不多我碰到他的时候，他差不多是60多岁吧。那么有一天夜里呢，这个史蒂夫弟兄和另外一个从美国过来的一个年轻的宣教士Matthew 后来成为了我的妹夫然后他比较年轻一点然后还有我们三个人那天晚上深夜我们在干什么呢？我们在修凳子因为那个时候聚会就在我们家嘛，我们就赶紧把那个凳子上去，因为第二天聚会嘛，要做准备就弄得很晚。然后当时那天晚上我看见这个场景这几个人这个地方，我当时心里有一个很深很深的一个感动，一个感触。我觉得是上帝的作为真的多么奇妙你看这三个人聚到这里干这个事情。那个史蒂夫弟兄跟这个麦瑟弟兄他们都来自于美国同一个教会，但是两个人在美国呢是从来不认识，从来没见过面的。然后两个人在一起在那里一起来修凳子的时候呢，我看就好像父子一样，就觉得就好像一个老父亲在教自己的儿子怎么来做事情就好像很多很多的美国老父亲带着自己的儿子教他做事情教他一些东西，我也知道呢，史蒂夫弟兄他的大儿子他在中国宣教的时候他的大儿在美国就离世了，一个车祸的意外就离世了。那天晚上我看到这个 Matthew 不就像跟儿子一样就像一个老父亲跟儿子一样后来我说这是很奇妙的事情，我说这两个人在自己的国家在自己的教会完全是陌生人，完全不知道，然后结果却在地球的另一边在地球的另一边就在这么一个地方还有个中国人在那里，因为这三个人就像一家人一样，就像一个老父亲带着孩子一样，我们在这里 来做这样的一件事情。当然这个事情呢，你说到底有多少属灵意义的，我也说不清楚，但是确实给我印象非常非常深。我说真的，上帝奇妙的作为啊，上帝让这样的一个为他忠心一辈子的老宣教士老弟兄哈，上帝赐给他许多在灵里面的孩子啊，哪怕是在地球的另外一边啊，上帝带领这不同年代不同年纪的宣教士，最后都去到地球的另外一边，在某一个地方相聚啊。我觉得有时候我在想，我为什么把这件事情想跟大家分享呢？这是因为我们人就是这样的。当你们看见一个真正很美的画面呢，你想干什么？你是说我巴不得别人没有别人看到，就是我看到，你会不会这样想？你如果这样想就有点奇怪了，对不对？你去到一个很美的地方，你看到一个很美的画面，你心里充满了感动感激，你最深的渴望是什么呢？你巴不得更多人可以跟你一同的来看见来欣赏。其实福音，这就是福音，这就是我们基督徒传福音，因为我们得到这最美的消息，最好的消息，我们就巴不得跟人家分享，巴不得人家都可以得到，都可以知道。就好像那天晚上我看到的那一切，虽然是很平凡的一个画面，我觉得那简直就是在地如同在天啊，三个人在一起简直就是同心合意的，就做这么一个事情，简直是在地如同在天。这让我想起萨特，他不是有句名言吗？就是他人即地狱啊，萨特啊，就是那个什么存在主义啊，或者是后现代主义那个哲学家，他人即地狱。他这句话是怎么来的呢？这句话其实就是他从一个他写了一个小短片里面来的。他这个写了一个小短片写的是什么？他说也是有三个人，也是有三个人在一起，结果这三个，或者说这三个灵魂在一起，他们在干什么呢？他们在等待着下地狱，然后呢一直在等待着，这个地狱什么时候临到，什么时候临到。结果这三个人在三个灵魂啊，或者三个人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就互相欺骗，互相折磨，互相伤害。然后突然有一个人就明白了，就是我们不用再等待地狱了，我们就在地狱里。然后就说哦，原来他人即地狱，他们也是三个人。那天晚上我们也是三个人，一个 Steve， 一个 Matthew， 一个我。那我丝毫不觉得我在地狱里，我觉得我就在天堂。弟兄在一起如此的美，如此的善，大家在一起真的就是基督里那种，都是被基督的血所赎买回来的那种弟兄。我真的觉得那种，我们基督徒也是血脉的关系，不过这个血不是你的血，不是我的血，是基督的血。这种血脉的关系真的很多的时候比我们在地上血脉的关系更加的牢靠美好，因为这种关系通到永恒，通到永远的。我那天晚上我觉得哇，简直太美好。所以这说起来可能是几十年前的事情了，我想到那天晚上我都觉得很美好。我从来不会，我无法想象，我作为基督徒，我无法想象为什么有人觉得三个人在一起就是地狱呢？当然是地狱呢，萨特那个样子。但是如果我们冷静的思考，如果我们的生命当中没有基督，我们没有得到福音，那萨特说的一点没错，对不对？那我们每个人的命运是什么呢？不就在等待地狱吗？如果没有福音，没有耶稣宝血的洁净，每一个人最终怎么样？注定一死，死后却有审判。没有人能够逃脱上帝愤怒的审判，每一个人的结局那不都在等待地狱吗？那这样的一群人在一起，那不就是互相欺骗，互相伤害，互相折磨吗？所以说到这里啊，感谢神，就是我们今天能够听到福音啊，我们今天能够来到这里，就像当年的使徒保罗为什么就去到了腓立比啊，为什么就像当年的这个卢迪亚为什么就去到腓立比，为什么就在那个时刻就相见，也就像当年的Steve Matthew 我为什么就三个人就出在那里，这一切都不是偶然，这些都有上帝的手在带领，都有上帝美好的旨意在带领。上帝让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不再是等待地狱了，让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让我们在盼望 上永生，让都知道我们以后永远的生命是在天上，那么你们在地上的日子就完全不同了，就可以是在地如同在天，哪怕是在一个小小的地方，你在那里去跟你弟兄姊妹在一起，一起同音合意的来侍奉神敬拜神，你都美好的无比，你觉得就在地如同在天。就像当时的使徒保罗跟卢迪亚啊，包括那一群妇女他们在一起，他们在哪里相见呢？其实就在一个很普通的小河边，是不是？不是什么金碧辉煌的大教堂啊，不是什么好像很不得了的地方，就是很普通很普通的地方，也可以说很简陋的地方。但那个地方，我相信在卢迪亚的心中，那就是他生命中最美好的一个时刻了。甚至在他们全家人心中，那就是他们生命中最美好的时刻。他们可能过一段时间就要去看看那个小河边，都有可能。但我们一家人就是在这里得救的，我们一家人就是在这里得到永生的，我们一家人从这个地方，从这个地方开始，我们有新的生命，我们永恒的结局就是在天上啊。我们在地上就不再是等候地狱了，我们在地上就是等候回天家的旅程了，就完全不一样了。所以福音啊，给每一个人的生命跟每一个人的人生带来彻彻底底的改变，或者说拯救啊，因为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都是绝望。而这个福音为什么可以临到我呢？这是上帝的恩典，上帝的带领，就像当年临到了尼迪亚，后来临到了我，也临到在座的弟兄姊妹，这一切都是神的带领，不是我们自己的谋算可以算得来的。那么我们今天为什么会来到这里，我们为什么会在这里相遇，其实都有上帝美好的旨意。然后你从这美好的旨意，我们看这一切事情的发生，我们不要觉得啊，这都是偶然，这都是碰巧，不是的。就像当年的尼迪亚来到那个菲律宾的小河边，当年的使徒保罗来到菲律宾的小河边，都不是偶然，都不是碰巧，都是上帝美好旨意的达成。包括我们今天坐到这里也是这样啊。所以在诗篇107篇43节，我们看到平常经文，我们也一起读一下哈啊。诗篇107篇43节起，凡有智慧的必在这些事上留心，也必思想耶和华的慈爱。我们在这些事情上留心啊。当年的尼迪亚听到了福音，不是碰巧，不是偶然。我们今天来到这里，我们彼此相遇，我们在这里能够思想神的话语，我们在这里能够遇见主耶稣基督，我们在这里能够听到福音，也不是偶然的事情，也不是碰巧的事情。归根结底，也不是说啊，我早上做了一个选择，我早上做了一个决定，也不是的。归根结底还是神在带领我们，神在恩待我们，神把我们从这个黑暗世界、绝望的世界当中，神在万民当中，他的恩典就领到了我们，他就在牵引我们啊。那么啊，我们再来看使徒保罗哈，我们刚才其实也谈到了使徒保罗呢，他完全他的计划不是这个样子的啊，去到欧洲，去到马其顿，去到菲律宾，他的计划不是这样。但最终啊，神带领他啊，行在神的旨意当中。神的旨意在那个时候就是要让福音去到欧洲。那么使徒保罗呢，我们也知道他在这个异象当中听到的声音，然后去到了欧洲啊，去到了马其顿的菲律宾啊，其实跟他在异象当中看到的是不是完全一样的？其实很不一样啊。他在异象当中看到是马其顿有个男人就是呼喊他过来帮助我们，就是他去到菲律宾有没有看到这样的人？没有看到这样的人，没有人欢迎他。那看到的是一群妇女，然后他其实遇到了很多意外啊，遇到了很多意外，但是这所有的意外都没有让使徒保罗怀疑，哎呀，我那个异象是不是听错了，是不是看错了，是不是我把神的带领领会错了？他完全没有这个怀疑。他没有说，哎，我不是在异象当中看见马其顿人让我过去帮助他们吗？结果我来了，怎么没有人欢迎我呢？我在异象当中看见不是一个马其顿男人吗？我来了，怎么没有看到这样的人呢？他 虽然看见的这些事情不像他意象当中所看到的，或者不像他设想，但是是所有的出乎意料的意外，都没有让他产生丝毫的怀疑，就是我有没有把上帝的话听错了，我有没有明白领会，完全没有。他就忠实于神给他看到的意象，他就忠实于神带领他的使命，他去传他的福音。所以这其实也是我们今天很多人，神带领我们也是这样。很多时候我们总在想太多，哎，我要求印证，我要求印证。我跟大家分享，我第一天来到美国哈，也不是第一天，我来到美国就是第一天带我的小孩子去学校啊，带我的孩子去学校，第一天我就觉得我是不是来错了。就我还在学校遭遇一些事情，看，哦，我是不是来错了，我是不是把神的带领弄错了。第一天我就有这个想法，孩子去学校的第一天我就有这个想法，但是感谢神了，后来神还是坚固我的信心啊。那么所以这很多时候我们顺从神的带领也是这个样子，虽然我们真的是听到了神对我的带领，听到了神对我的呼召，我们顺从，但是我们可能会遭遇一些事情，不像我们想的那个样子，不像我们起先的设想。在这个时候，保罗他坚固他的信心，他不怀疑，他不退后，啊，他后来发现，果然证明确实是神的旨意，因为有人全家信主得救，因为有教会啊，在一个全新的大陆诞生，这明显就是神的旨意。然后我们接下来看，有神迹奇事发生。啊，他们从监牢里面，这个锁链掉下来，神一路与他们同在，所以保罗没有弄错。虽然他遭遇很多意外，但他忠实于神给他看到的意象，忠实于神的呼召，持守他的信心，不退后，不怀疑。他事实证明，他确确实实是走在神让他走的道路上面。所以我们今天也是这样，当我们从神那里领受了呼召，领受了意象。你可能会遭遇一些遇到一些你没有想到的意外，但是这个时候呢，不要犹豫，不要怀疑，不要轻易的就动摇，持定啊，持定神的呼召，持定神的带领，你就会发现神与我们同在啊，神在前面为我们开路。使徒保罗就是这样，使徒保罗来到一个新的地方，新的环境，新的人，碰到一些他完全没有预料会发生的事情，但是无论面对怎样的环境、怎样的人呢，使徒保罗所传讲的福音真理是不变的，传讲的福音真理是不变。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今天也要省察这个问题。我们今天确实有时候在太多其他的事情上面，我们思考了太多，比如说我碰到什么样的人，我用什么样的方法啊，我要考虑他的文化。有一次我去到这个 BBC 哈，就是 Boys Bible College， 不是英国 BBC 啊，就是我们这个 Boys 的 BBC 啊 ，Boys Bible College。然后呢，我们知道那里的学生他很多毕业了，他们想就是出去宣教的哈。有些学生呢，可能就是他们想去到亚洲啊，去到华人的地方去宣教。然后呢，他们就把我找过去哈，就是让我们告诉他有些什么事情可以说一下。后来有些学生就问很多问题，就是哎呀，我什么时候开始学习用筷子？然后呢，很多学生就问，哎呀，我穿什么样的衣服合适啊？你们那个时候怎么样？你们在中国大陆都是些怎么样？后来我的答案就是，我说你们这些你都不用管，完全不用管，不用在这件事情上面去操太多的心，你们就记得一件事情哈，就是我们要讨神的心意，讨神的喜悦就可以了，就是我们不是要去到哪里，就是要去讨人的喜悦。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往往就会想，人家不喜欢我，他可能会听我讲传福音呢，其实不一定。人家听你传福音跟喜不喜欢你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没有。保罗是一个很让人喜欢的人吗？其实不是啊。圣经说保罗他语言粗俗，是不是其貌不扬？然后很多学者认为那个时候就是矮胖矮胖的，这样的。 那并不是一个非常讨人喜欢的人。然后耶稣是怎样的呢？很讨人喜欢吗？圣经说耶稣有没有让我们可以羡慕他的地方呢？没有啊，就是样子是很惨的一个样子哈，就是，但是这些不重要啊。但是人们为什么听保罗所传的，人为什么听耶稣所传的呢？关键是他们所传的啊，不在乎他们是讨人喜欢的人，不在乎他们，哎呀，他符合我的文化，他符合我的习惯，这些不在乎这些。所以后来我去到宾夕，我跟那些学生们就说，其实你不用想太多时间啊，就中国大陆的人喜欢听什么样的话，怎么样用筷子，这些事情真的不需要用太多的时间太多的精力去考虑，你只要好好想清楚一件事情，我要讨神的喜悦就可以了。你立定心智讨神的喜悦，你去到世界上任何地方都可以是坦然无惧的啊，都可以是坦然无惧的。因为我们的主是全地的主宰，是不是？我要是全地至高的主宰，我讨他的喜悦，我有什么太多可以担心的事情呢？没有什么太多可以担心的事情。但是我们真正讨神的喜悦，我们自然就会尊重人，自然就会尊重人。因为每一个人他是神按自己的形象造的啊，所以讨神的喜悦与爱人，是真正的尊重人爱人，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当我们轻看人藐视人的时候，神是非常非常不喜悦甚至愤怒的。为什么呢？因为人身上是神按照自己形象造的。所以使徒保罗就是这样，使徒保罗去到欧洲大地，去到新的文化，去到新的环境，面对新的一群人，但是使徒保罗所传讲的是不变的福音，是不变的福音啊。我们来看一处圣经的经文，好，我们一起来读屏幕上的圣经的经文，哥林多前书的二章，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五节，一节起。弟兄们，从前我到你们那里去，并没有用高言大志对你们宣传神的奥秘，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我在你们那里又软弱又惧怕又甚战惊，我说的话讲的道，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名证，叫你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神的大能。所以使徒保罗说，他去到任何地方，他传的是不变的真理，传主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传主耶稣基督的死与复活，传主耶稣基督拯救世人的福音，传主耶稣基督担负世人的罪，死就死在十字架上，他流出的血洗净我们一切信靠他的人的罪，主耶稣第三天从死里复活，让这一切信靠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就是使徒保罗所传，他去到亚洲，去到欧洲，去到希腊文化，去到犹太人的文化，去到任何人当中，去到男人，面对男人，面对女人，他都传一样不变的信息啊。那么神就打开吕底亚的心啊，开导他的心，他就留心听使徒保罗所说的话。那么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你可以看到哈，使徒保罗他说他第一个是传不变的信息，就是只传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啊。第二，他以什么样的态度呢？啊，又软弱又惧怕又战惊哈，这是他的一个态度。然后他不用什么样的方法呢？并没有用高言大志啊，并不是智慧委婉的言语。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在传福音啊，我们很多时候其实我们是用什么高言大志啊，我们委婉的言语，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把这个弄得好像一个神学讨论一样啊， 就搞得复杂的很。然后呢，哇，有一些时候我们肯定要讲一些哇奥秘的事情啊，神的预定啊，神的解决，哇，一些奥秘的事情啊，一些看起来好像哇属灵的一些事情，我们觉得这个可以吸引人啊，尤其是吸引一些所谓的知识分子啊，尤其是可以吸引一些所谓的一些喜欢用脑子的人。有的时候呢，我们会想啊，那你要用委婉的言语啊，你要靠他的文，要思考他的文化，思考他的背景，思考他的成长的环境啊，思考他喜欢听什么样的话，我们要用委婉的言语啊，好像我们觉得可以传福音。但使徒保罗他完全不是这样的，他不用什么高言大志啊，他不用什么好像就是智慧委婉的言语，他只传主耶稣基督拯救世人的福音，只传真道。但他不同的地方，他不用这些，他不同的地方是什么呢？因为使徒保罗他这个人，他自己就是一个蒙恩的罪人，是不是？他自己就是一个被耶稣基督宝血所洁净的人，他甚至他说他自己以前就是人中的罪魁。所以当他说耶稣的血洗净罪人，耶稣拯救罪人，当他讲这些话的时候，他就不是在讲他头脑中的一些知识了，他真的就是从他内心深处讲。所以呢，当他不是靠什么华丽的辞藻，不是靠什么技巧，当他就是在讲，这就是我内心最深处的声音，耶稣的血洁净罪人，耶稣拯救罪人，我就是这样的人呢。当他这样的话讲出来的时候，神就打开人的心，神就让这些话呢也进到别人的心里。就是使徒保罗由心发出的话，不仅仅是他的头脑，不仅仅是他的舌头，而就是从他内心最深处，他说我就是一个蒙恩的人，我就亲身见证，亲眼见证耶稣血大能的功效，洗净我一切的罪。当他把自己心里最深处对福音的经历跟人分享出来的时候，这个话，神就让这个话就进到别人的内心。所以一方面是上帝的作为啊，一方面神也借着使徒保罗把福音的种子就进入到这个吕底亚的心里。那吕底亚信的福音是什么呢？依然是认罪悔改啊，信靠主耶稣基督的福音，依然是这样。好，那我们再来思想吕底亚一些值得我们注意的地方。首先，他是一个虔诚人啊，是一个非常虔诚的人。然后他虔诚就体现在安息日这一天呢，他守安息日。我们刚才说到呢，吕底亚这个人呢，他其实是非常勤劳的，非常不容易的一个女子啊，一个人到异国他乡啊去做生意，其实是不容易的。那么在这个时候呢，许多时候，平常很多时候我们就会想，那抓紧一切时间赚钱呢，是不是？这个抓紧一切时间来干什么？来就是为赚钱呢，抓紧一切时间赚钱。但是吕底亚确实这样，他六日辛苦做工，但是到安息日呢，他就把这一天单单的归给神，他是非常非常虔诚的人。你说他需不需要赚钱？他当然需要赚钱，但他知道在这一天他是要单单归给神的。那么斯布珍英国牧师斯布珍弟兄呢曾经嘲笑过一些英国的基督徒，他说这些英国基督徒啊，只要去到欧洲大陆就像当地很多人一样，他们不守主日啊，不守圣日，他好像上帝就不在欧洲大陆一样。然后他们好像他们在英国的时候，他们就守主日，好像他们是只是上帝在英国。好像你如果问这些，是不是就说你如果问这些英国人，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呢？他们就会说，哎呀，这个俗语说得好，你在罗马的时候，你就得必须像一个罗马人。其实这句话，我们中文华人也有这个类似的话，我们叫什么？入乡随俗，是不是？入乡随俗。但是吕底亚就不是这样的人，吕底亚去到哪里？他是一个虔诚人，而且他的虔诚透过他守主日是可以看到，是可以见证出来的。今天很多很多有所谓的这种入乡随俗的基督徒哈，他们在生活中，在工作中，其实与世人没有丝毫的不同啊。但是呢，这就是吕底亚啊，他特别的地方 他把这一天单单的归给神。然后这一天呢，他不仅是守安息日，然后他跟一群妇女在一起还敬拜神啊。他其实他说今天很多人守主日，他说啊，我也守啊，但是我在家里守啊。很多人守主日，他说我也守啊，我去 hiking 啊，我到这个风景优美的地方啊，我去祷告神，与神亲近，这我也守主日啊。很多人是这样的啊。那么尼迪亚呢，他也可以说啊，他说哎，我很辛苦啊，我一个女人做生意这么辛苦，我这一天休息一下呀，守安息啊，他也可以这样讲啊。但他没有啊，他这一天跟一群虔诚的妇女在一起，一起来敬拜神，一起来祷告。然后当使徒保罗开始讲话的时候呢，吕底亚和一群妇女在一起呢，我们特别看到圣经说吕底亚留心听，留心听。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可能人在教会，人在这里，他们的心可能不在这里，我们心被很多很多事情牵挂啊。但是吕底亚他心中有没有许多的事情呢？他肩上有没有许多的重担呢？他一样有很多很多的事情让吕底亚去操心去挂虑的。但是在这个时刻，在这一日，他把这些事情全部抛开，他留心听神所差派的人所讲的话我们来看一处圣经的经文，我们看到屏幕上的经文，一起来读哈，路加福音的10:38-32，38节起。他们走路的时候，耶稣进了一个村庄，有一个女人名叫马大，接他到自己家里。他有一个妹子叫玛利亚，在耶稣脚前坐着听他讲道。马大伺候的事多，心里忙乱，就近前来说，主啊，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人伺候，你不在意吗？请吩咐她来帮助我。耶稣回答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但这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所以吕底亚就像当年的这个玛利亚一样，吕底亚心中有没有很多的事情他应该去挂虑，他应该去烦恼的呢？一定有啊，一定有。但是当他在保罗面前，当他在安息日在这里来敬拜神的时候，他把这些事情全部抛开啊。当神就是保罗开口讲话的时候，他就留心去听，他就得到那上好的福分，就像玛利亚一样。然后他信主之后，他做的几件事情呢，就把全家人都带领信主受洗所以是全家得救，感谢神。这一天对于吕底亚包括他全家人来说，这就是重生的一天新生的一天。然后当他领了洗之后呢，他是怎样对使徒说呢他说，你们若认为我是真信主的，请到我家里来住。他马上就是他这种对使徒或者对教会弟兄的这种爱他是非常非常的强烈。其实我们要知道，我们刚才看到他讲这个话，他其实是一个非常直率非常真诚的人你要把我当真信主的就到我家里来没有太多虚的那些话，就非常直接坦率直率的一个人那么呢，这其实也表达不仅表达他的慷慨了善良，其实也是表达他很让我们注意到的勇气，这需要极大的勇气。我们刚才知道那个时候的基督徒是被逼迫的一群人是被整个社会环境所逼迫所藐视的一群人，然后他把这样的一群人，他说你们就到我家里来，就到我家里来。然后从后面的经文我们也可以看到保罗和希拉最后就被关押，被关在监牢里面被打打得遍体鳞伤虽然呢第二天他们是被释放了，有神迹他们最后他们就被释放，但他们依然就是囚犯被释放的囚犯，尤其是遍体鳞伤。结果他们去到哪里呢？又是去到吕底亚的家里 吕底亚又接待他们。其实不仅是看到他的勇气哈，也看到他这种对神对人的爱，这是我在主里的弟兄对的爱。我更是也是看到他不以福音为耻啊，不以这个接待这些这些被打的基督徒，不接待这些被社会所歧视、被社会所藐视、被社会所逼迫、被社会所嘲笑的这样的一群人，就这样的一群基督徒，他打开家门接待他，他不以福音为耻，他以福音为喜乐啊！这不仅是勇气，更是爱，更是不以福音为耻啊！其实我们其实已经说了，今天在我们北美这个环境呢，我们可能没有什么太多体会。好像基督徒还是比较不说特别好的一个称呼吧，但是至少是没有太多的太多的这种被人歧视啊，这种毕竟还好。但是以前在我中国大陆那个家庭教会那样的一个环境里面哈，那有些你像我知道有些年轻人因为成为基督徒甚至被赶出家门的都有啊，在有些人看来基督徒不是一个很光彩的不是一个很光彩的称呼甚至我也看到，就是因为有些我们上一代的在中国大陆的一些基督徒，他们为主的缘故做见证，经历了很多的患难，结果可能因为信仰的缘故被关押那么最后被释放回到自己儿女啊身边，有的儿女对他们是非常歧视甚至非常不接纳的这其实就是当时使徒们所面临的光景，其实是这个样子的。当时信靠耶稣的一群人在当时初期教会那个年代，圣经怎么说他们是世上，世人怎么看他们，他们是世上的渣子就是他们都是一群，当时世人看他们就是很愚昧很疯狂的一群人，甚至是没有什么价值的一群人。但是吕底亚他不仅自己我就要成为这样的人，他也接纳这样的人所以虽然圣经对吕底亚的记载并不多，但是呢确实从这很少很少的记载当中可以看出，就像他自己说的，他真的是一个什么人真信主的人真信主的人。我们怎么去怎么去看这欧洲第一个基督徒有些人呢就会说很多，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忘记吕底亚他自己说的这句话，如果你们看我是个真信主的人，他就是一个真信主的人这词就是我觉得是对每一个基督徒来说，这就是我们最美的一个称呼了最好的一个评价了，就是我是一个真信主的，或者你是一个真信主的感谢神。那么欧洲的第一个教会腓立比教会呢，应该就是在吕底亚家中诞生。那么呢显然也是受到他的影响就这个腓立比教会一直是非常慷慨的一直是非常慷慨的教会。那么在腓立比书的4:15-16使徒这样说，腓立比人呐，你们也知道我初传福音离了马其顿的时候，论到受的事，除了你们以外并没有别的教会供给我就是我在提撒罗尼迦你们也一次两次的打发人供给我的需要这是使徒保罗写给腓立比教会的一封信，就特别提到他们的慷慨，他们对使徒保罗这个宣教施工的这个支持别的教会都不管他了都不管使徒保罗了，只有腓立比教会那么甚至还听他，哪怕在铁索罗尼迦，铁索罗尼迦有没有教会有教会，管不管使徒保罗不管还是腓立比教会。所以腓立比教会他以什么著称呢？他一个比较慷慨，然后来奉献这样，这个很显然是受到吕底亚的影响，因为吕底亚他第一天信主，第一天就打开家门就接纳人，他就是这样的其实就跟他，很多人就说他有钱呢，他是大富商，其实真实的情况不是这样的，真实的情况他是一个非常勤劳辛勤的女人，甚至 他是处境是非常艰辛的，其实这是更加符合事实，对不对？因为在当时的那个环境，一个女子出来做生意可不像今天的女企业家女富豪啊，对不对啊？感谢神，吕迪亚呢他是一个真信主的人，然后他的信主完全是在上帝的旨意上帝的带领当中。然后我们今天一开始也看到哈，就是当保罗去到欧洲，当吕迪亚来到菲律宾，他们都不知道将会发生什么，都不知道未来会面临什么，但是呢我们也都看见这是神的手在带领他们，神的手在前面预备他们的道路。结果对于吕迪亚来说，他和他的一家得到生命中最大最大的祝福了，这是他们完全没有想到的，完全没有预计到的。对于使徒保罗来说，他虽然也遭遇一些灾祸，或者被关到监牢里啊，被打，但是怎样呢？看见了神迹，看见了神的作为。结果他，我们也看见他带领这个狱卒一家人信主，看见神与他同在，也看见神的祝福。所以，这是啊非常美好的事情。我以前哈，就是我们教会有个年轻的姊妹哈，就说她大学毕业了，大学毕业了呢，她就在她的这个自己的这个社交媒体上面就说，她很感叹嘛，就说哎呀，美好的时光过去了，很感叹啊。有时候我们今天有时候也会有这样的感叹，哎呀，美好的时光过去了，抓也抓不回来了。后来呢，就是有个姊妹看到她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上这样写，有个姊妹就鼓励她，就说没有啊，大学毕业没有啊，大学毕业啊、只是这段时间过去，然后她说美好的时光没有过去，更好的时光啊、美好的时光是现在啊，现在就是最好的时光。后来又有一个姊妹看到，又在下面回复，她说不是的，她说最好的时光还没有开始，还在明天。啊，这就是我们以前教会一些姊妹的一姊妹所经历的一个事情。这其实也是我们基督徒，我们虽然不知道明天的道路会怎样啊，我们就像吕迪亚，他也不知道明天会怎样，他一个人去到菲律宾，他也不知道明天会怎样。使徒保罗去到欧洲，他也不知道会怎样。但是知道，我们今天从圣经我们知道有美好的事情等着他们。生命的祝福在前面等着他们，那对于我们来说更是这样。我们确实，我们以前美好的时光可能是过去了，今天美好的时光也会过去，但是我们的将来怎么样？有更美好的时光等着我们，因为有上帝在我们前面带领我们，上帝在保守我们。我们每一天的脚步其实都有神已经量过，我们每一天担的担子神量过的啊。就像我今天一开始说的，我们在这个地上世界上不是等候地狱的，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知道将来有一天我们一定会见到主耶稣基督，他来接我们，把我们接到天上荣美的家乡，然后我们巴不得把这个好消息告诉我们身边的人，我们巴不得像吕迪亚那个样子，让我们全家人都信主，都得到这美好的福音，都知道有一天我们美好的日子还没有来，还没有来，最最美好的日子就是以后永远永远在天上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一起。巴不得我们全家人都这样，巴不得我们所有爱的人，我们所有碰到的人都这样。感谢神啊！我们一起来读圣经的经文，罗马书8:28起。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对于信靠神的人来说，对于爱神的人来说，万事都叫我们得益处啊！无论是看上去比较顺利好的事情，或者看上去比较挫折困难的事情，让我们得益处。那有些人就会说，那看很多挫折很多困难让我得什么益处呢？归根结底得永生的益处，得永恒的益处啊！有一次我听到一个姊妹的见证啊，我是非常非常感动啊。那这个姊妹当然啊，她经历一些在我们看很多人看来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一些事情，非常难的一些事情啊。但是这个姊妹做见证，就是说她说，上帝让我经历这一切事情呢、为了就是不要让我下地狱。 今天这个见证非常的感动，非常的感动，因为在我们看来，哇，经历这么许多的事情多么难呐、啊！但是我们真正爱神的人，真正认识神的人说，上帝让我经历这些依然是对我有益处，如果我不经历这些，我可能会怎样呢？可能我永远的归宿就完全不同了。我经历了这些，我知道神许可这些事情发生在我生命当中，他是把永恒的益处、最美好的祝福为我存留，保守我，让我不要失去啊。其实我相信，我们每一个真正信靠神、真正认识神、真正在信仰的道路上有经历的人，我们可能生命中总会有一个时刻，我们真的会看见、会认同这句话：神叫万事相互效力，叫爱神的人得永恒的益处啊。有时候啊，我是非常非常感恩啊，感恩神啊，非常灵验的我，神在万民当中拣选了我啊，因为我知道我这个人本身的光景啊，我以前是很我的性格啊、脾气啊是非常啊固执、倔强啊那种很悖逆的那种啊小孩。我想我有时候也是在想，我如果不信神、不信耶稣，那是多么可怕！我不知道会变成什么样子了。但是更加可怕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永恒的归宿啊，这是更加可怕的。所以我们今天看见神奇妙的带领使徒保罗，神奇妙的带领律底亚，神在他们前面的道路上预备了最美好的祝福，无论是对律底亚来说还是对使徒保罗，使徒保罗见证了神的作为，律底亚得到生命的拯救啊，灵魂的拯救，全家人都蒙恩得救。所以对于我们今天的在座的人啊，每一个人，我们也可能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我们自己 也操纵不了，但是我们知道上帝在我们每一个信靠他的人前面预备了最美好的祝福，上帝为我们保守，上帝为我们存留，我们就求神给我们有一个顺服的心啊，求神给我们有信心啊，来得到这神在我们前面为我们所预备的祝福。那么最美的祝福就是有一天我们亲眼要见耶稣，来接我们回到天上荣美的家乡啊。所以我们的前路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知道我们永恒的归宿。其实有时候知道这一点就够了，是不是啊？其他的事情不要知道，留给我当惊喜好了，但是这个结局我知道那就够了啊。那么如果我们在座的各位当中呢啊，也有律底亚啊，就像当年的律底亚，上帝奇妙的把你带到这里，上帝奇妙的把当年的律底亚带到了那个小河边，上帝今天可能奇妙的把你带到这里，听到了这样的一番话，我们也愿意神一同他当年打开律底亚的心，愿神也打开你的心，在座的今天的律底亚。那么当年使徒保罗所传的福音，我们今天再来传这不变的福音，主耶稣基督担负世人的罪，担负你的罪，担负我的罪，死就死在十字架上，献上他自己成为赎罪祭，让一切信靠他的人罪得赦免，不再面对上帝愤怒的审判，一切信靠主耶稣基督的人罪在得脱落，罪得洁净。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代替你，代替我这信靠他的人承担了这罪的刑罚，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流出他自己的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主耶稣第三天从死里复活，让这一切信靠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得到永远的生命，与神和好，成为神的儿女。如今主耶稣坐在天父上帝的右边，他还在为我们祷告。当年律底亚听到的福音就是这样的福音，今天愿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再一次思想这个福音。如果你是还没有信靠主耶稣基督的，我们也愿意神在你心里做工，当年就要打开律底亚的心，今天也打开你的心， 让你人生真的得到那最美好的祝福，然后也巴不得你像吕迪安那样把这个美好的福音与自己的亲人与自己的家人分享，全家人都得救，灵魂得救。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在这个世界上不是等候地狱的过程，不应该是等候地狱的过程，而应该是一个回到天家的旅程。那么怎么样才可以回到天家呢？天上地下没有赐下别的名可以靠他得救，只有主耶稣基督啊！所以当你得着主耶稣基督，信靠主耶稣基督之后，这世上发生的一切事情万事都是让我得益处的，得那永恒的益处。好，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啊！感谢你从万民当中啊，你呼召你拣选我们啊！今天我们来到这里，无论我们是已经信靠主耶稣基督的，还是我们还没有决志信靠主耶稣基督的，我们相信我们来到这里都不是偶然，都不是巧合，都有神奇妙的带领，都有神奇妙的作为。主啊，很多的时候我们在地上的亲人可能都忘记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自己可能都轻看我们自己，但是神啊，我们知道你爱我们，你时时刻刻你在关注我们，你在带领我们。你今天既然把我们带到你的面前，带到神的家中，我们就知道神的爱与我们同在。无论是我们已经信靠主耶稣基督的，还没有决志信靠主耶稣基督的，我们今天来到这里不是偶然，完全是出于神的爱，出于神的奇妙带领，让你能够听到主耶稣基督拯救世人的福音。主啊，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主啊，人按照定命，人人都为一死，死后就有审判。主啊，但是神爱世人，把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主耶稣担负世人的罪，死就死在十字架上。主啊，让这些注定成为灭亡的罪人，仅仅是因着相信主耶稣基督，信靠主耶稣基督，我们就罪得赦免，我们就不再落入上帝愤怒的审判当中。主啊，主代替我们在十字架上接受了罪的刑罚，主耶稣第三天从死里复活，让我们信他的人也得到永远的生命。主耶稣，感谢你，赞美你。我们今天也愿意圣灵怎样当年在吕迪亚心里做工，愿意圣灵今天在我们每个人心里做工。主啊，在我们今天第一次听到福音，但我们还没有决志来信靠主耶稣基督的人心里做工，愿圣灵打开我们的心门，让我们得到这生命的福音。主啊，更是愿圣灵加入我们的信心、热心和爱心，让我们把这大好的消息也传给我们的家人，传给我们的亲人，让我们一人信主，我们全家都信主，全家都得救。主啊，让我们有一天，我们每一个人在主的恩典当中，在天上永恒美好的家乡与我们主耶稣基督啊在一起。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